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不知道其他科系在干嘛，看不懂某些职业在做什么。菜鸟主持人呆鸟兽陪你一起看世界。各位听众早安，欢迎回到呆鸟兽看世界的节目，我是菜鸟主持人呆鸟兽。本周呢是没有来宾的一周，但是呢呆鸟兽来为你统整本周大小事。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呢是关于台北市信义区百货餐厅宝林茶室的疑似食品中毒案件。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觉得非常荒谬，我们后面会提到我自己的观点。事情是这样的，有民众前往信义区的宝林茶室用餐，陆续发生恶心、腹痛、腹泻等症状，累计多人就医。食药署呢与疾管署还有台北市政府以及毒理专家联合稽查抽验果条、香兰叶等食材，预计结果两周后出炉。在录音前呢，我都一直有在 follow 这个新闻，中央社也一直都有推播我相关的新闻，这样感谢他们做的 app。 卫福部食药署的署长吴秀梅今天表示呢，以目前的状况可以定调为重大的食物中毒事件。我们刚前面有提到说就是疑似多人中毒，那根据中央社统整出来的资料啊，目前呢是有属下有1、2、3、4、5位民众就医，那是有2位民众呢已经不幸的身亡。这样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谬，是因为你不是只是去地下街有点像是那种美食街吃个饭嘛，然后怎么会吃一吃就突然这么严重呢？就是虽然说有的时候人食五谷杂粮一定会有生病的时候，那有时候我们吃到不合自己胃口啊，可能它东西没那么新鲜啊，没有这么干净啊，其实都加减会有一些偶尔肚子痛啊什么之类的情形。像我那时候去年去泰国的时候，泰国是很流行吃生腌的地方。什么是生腌呢？就是他们会把生的海鲜，比如说龙虾啊、虾子啊、螃蟹啊、鱼肉啊这些，然后不煮熟，他直接把它泡在腌制的那个酱汁里面。那个酱汁里面可能是会有酱油啊、香菜、辣椒，然后麻油、鱼露，就是这些重口味的东西，然后就有点像把它算是活活的腌死嘛，然后腌制双关，就是腌制的腌跟那个腌水的腌这样。那腌把它腌几天之后，放在冰箱里放几天之后呢，当然它就会那些海鲜就会熟翘翘嘛，然后呢你就可以拿出来享用。那个时候呢它可以同时可以保留生食海鲜的口感，但是呢又有那些调料的味道。然后呢也有一派的人说呢，那个调料呢就是生腌的精华，因为调料好不好吃可以取决于这个生腌好不好吃。这样我当时去啊，就我们几个人去，我们几个朋友那时候去算是给自己的毕业旅行，他们都有吃，我就说我不敢吃。我其实是吃生食的，我很爱吃生鱼片，很爱吃海鲜，你知道台湾人就是一个很爱吃海鲜的民族。但是呢我去不敢吃生腌是因为第一我很难保证那个，我不是说不相信餐厅，是因为人在国外，如果真的需要看医生是一件非常可怕非常麻烦的事情。我就觉得说万一吃了那个生腌啊，然后我如果怎么样会很麻烦，而且因为海鲜没有煮熟，其实上面多少会有寄生虫，这个没什么，其实生食都有寄生虫。那万一我在国外然后吃到寄生虫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就医什么之类的，不止拖累了其他朋友的行程，另外一个是要花费很高昂的金额来就医。而且因为我刷小红书嘛，我看过好几个案例都是吃生腌然后吃到送医院，然后可能就是有些轻的就是肚子痛然后落塞啊，但有一些真的是因为他感染某一些菌类，没有煮熟就会有的菌类，然后他就可能送进ICU 啊，就是加护病房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非常荒谬的一点是，你今天是在一个卫生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百货公司地下街的一间餐厅。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虽然说在外面吃饭有一些食品的安全的规范，但人在忙的时候还是难免会很难去顾及到厨房的那些卫生整洁这样。而且是在百货公司的地下街，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把关应该是要比较严格的，就是怎么还会有人吃到挂掉呢？其实我还是非常想不透这件事情。不过这件事情也还没有调查清楚，也还没有结束，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这个 这件事情，毕竟到现在去吃个炒龟啊条已经两个人挂掉，真正是很荒谬的事情。那我看一下，就是因为我有加一些社群，大家会讨论嘛。有人说，根据李建伟表示，这些病患共同提到炒龟啊条，那就不得不想起医学上的一个症候，叫做炒饭症候群 （fried rice）， 叫做炒饭症候群，这名字很酷。那其实就是说呢，煮熟的米饭啊，放在室温超过两个小时以上，就会有一个很特殊的细菌，叫做仙人掌杆菌。那它就会在这个环境中生长。那这个仙人掌杆菌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怎么讲，奇能，就是它超级耐热，所以就算你炒熟了，它也不会杀死。然后等到你吃到你肚子里之后呢，你的肚子刚好是一个非常适合细菌生长的温度，那这些孢子呢就会萌芽，它就会茁壮，然后产生以上这些症状。不过这是医生的看法，我也不是医生，我也只是就是参照，怎么讲，就是看别人怎么讲，我就念出来给大家听。所以呢，我也不能跟大家说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的。只是说，如果今天当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而且包含最近的食安问题，比如说苏丹红啊，然后农药超标啊，这些会让人想说，我今天可能是没有时间煮饭，或是我没有办法煮饭的时候，我得去外面吃饭来填饱我的肚子，那这样都会有风险的话，说实在的，我觉得还会蛮让大家的信心受挫的，会让大家觉得说，诶，我现在住的环境是这么的不安全嘛，虽然大家都说病从口入，但是也没有这么严重吧，会让大家有一种像前面讲的没有信心啊这种感觉，而且会觉得人生好难，就是我只是想吃个饭而已，为什么都不能很简单的做到呢？不过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赶快的平息结束，赶快理清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件重大的食物中毒事件。下一件要来跟大家聊的事情呢，就是关于 UBA 大专篮球联赛。 UBA 赛季终于结束了，在上周日3月24号，我自己也有去现场看啊，但是我坐在非常遥远的，因为他在小巨蛋打嘛，我坐在非常遥远的黄山区，黄山 C 其实就是三楼的部分，而且角度也不是非常好，所以但就是体验现场的气氛居多啦。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没有太 focus 在那个怎么说，学生篮球上面，因为我觉得说这是太多人了，我真的是我直篮都记不得啊，怎么可能去记得学生篮球呢？还是要在这边恭喜呢，政治大学男篮呢成为呢 UBA 呢首支4连霸的队伍。那他们以他们这么整齐的战力，这么深厚的板凳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们要冲击5连霸不是没有可能啦。毕竟呢，他们的教练是前璞园球员陈子威，然后呢加上队上又有许多非常优秀的球员， UBA 决赛中拿下大三元的尤爱哲要在今年毕业，那队内的一些学长们像是李允杰也可能会在今年投入选秀，我觉得呢可能会对他们的队伍造成一些影响，但并不至于会威胁他们的战力。我那天有去现场看，然后我觉得说政大真的是一支非常团结的球队。我不知道他们球队内氛围怎么样，这个我不晓得，但是呢从我当天去哦，我那天在路上啊看到可能10个人里面大概有5个人都是穿政大的衣服，就是不管是穿他们学校校队蔚蓝球队出的应援的衣服，因为他们后面有非常雄厚的雄鹰会，那其实就是一群政大毕业的学长姐，然后他们可能都是那种社会精英啊，然后高阶主管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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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的，然后组织了一个算是有点像家长会那种东西，然后他们就是会固定资助，算是也不算资助吧，就是说支持政大男篮这样。那他们就可能像是之前在外地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因为不会说 UBA 不会一直都在台北打，可能有时候会去，有时候会来试行，有时候会在别的学校，比如建行就是在桃园还是新竹，那有时候会去义守就是高雄，所以他们就会跟着政大男篮一起下去帮他们应援这样。然后我看到超多人都有穿政大的衣服，然后有的是穿他们自己出的，有的是穿那种政大就上面写 NCCU 之类的那种衣服，我是真的非常震惊。然后他们有 约定好要 dress code 就是穿白色衣服，那校方都有校方加油区嘛，他们会有保留席，政大 那一区啊全部就是白茫茫的一片，我那时候真的是傻眼，震惊于政大人的团结，你知道吗？我真的有把我吓到。 那其实说实在的，这样比赛没有什么悬念啦，应该说第一节有一点拉锯，但是其实说实在的，大概第二节开始就没有什么悬念了。虽然一开始说尤爱哲的手感不是很好，而且建行科大石鲁奇在一开始呢就投进了两个三分球，算是连续啦，但是呢他投三分的时候其实我有吓到，因为我一直以来都知道他是一个身形非常壮硕的一位球员，那我们其实都会戏称他是坦克，就是他很会利用他的身材优势然后去切入啊，或是一些攻击的手段或是防守这样，只是我没有想到说他居然还会投三分，而且是那种怎么讲意想不太到的一些出手，其实一开始有这个态势有把我吓到，但是刘承勋在担任后卫的这个角色上面呢，就是健行的后卫，我个人是觉得说可能有被政大针对，或者说我跟我男人讨论起来应该是有被政大做针对，因为发现他打得很畏首畏尾吗，就是不太有方法可以找到破坏切割政大队形 的那个方式，所以当然大概到第二节之后呢，其实比赛就蛮没有悬念的，那其实他们两队比分差距也蛮大的，其实这跟我一开始当时预测的一样啦，因为当时是政大、湖北科大、世新跟建行进四强嘛，我当时应该说 UBA 赛季开始我就说一定会是这四支学校的队伍叫什么入围四强，但是呢我个人还是觉得政大会得第一，为什么呢第一是他们有非常雄厚的板凳，就是他们其实板凳一直不缺人用，比如说 A 射手不行那就下来换 B 射手不行再下来换 C， 这样他们其实有非常雄厚的板凳，然后再来是说陈子威的调度的确有超乎我的想象，他并没有因为某一位球员做得非常好就一直让他一直以他为中心然后做战术给他，政大整个球队给我的感受是他们的球的流动是很正常的，并不是说哦，因为我今天没有办法做出手的动作所以我就乱传给别人，不是，他们球的流动都是有道理的，那他们虽然说一定会有人说政大就是请外籍生啊，什么莫巴爷啊、波波卡啊那些啊，那个一个月不知道领多少钱那样认真打，但是从我那一场看下来他们的洋将啊就是外籍生啊并没有说做出一个人比如砍30分这种事情，就是大家不是会一直无脑的把球给他，不是，而是他也成为了球队的一部分，跟着大家一起做球的流转啊然后跑位啊这些，他并不是只会站在篮筐下面，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今天政大夺冠然后就可以很简单的说哦，因为他没有外籍生，我个人是觉得这对其他政大的球员非常不公平，比如说庄朝胜在三分表现上非常亮眼，李允杰也有所表现，那还有一些小朋友像宋兴浩啊、吴志凯啊这一些，他们都有把自己的个人能力表现出来，那同时也有融入这个队伍里面，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不能直接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就说哦都是外籍生的功劳，这样还是先恭喜他们四连霸，毕竟要四连霸冠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呢他们在这一季的 UBA 呢是全胜，就是没有一场是输球的，去年还输两场，今年是没有输任何一场球，所以还是非常震惊于这个政大男篮的这个怎么讲的能力之下。世新男篮呢就是在入围四强之后输给了湖北科大，我个人是觉得蛮可惜的啊，因为其实他们真的很认真，然后他们的感情也很好，因为有时候会在学校遇到他们都会在一起就是吃饭啊打闹啊，或是有时候经过体育馆会看到教练在骂他们，但是看得出来他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不过一个队伍一个校队想要得冠军从来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也不会是单纯球员的问题或是教练的问题，怎么说呢，篮球是一个团体的运动，那当然你的成败今天是输球还是赢球都是整支队伍需要一起承担的结果，所以大家不要太怎么讲太激烈的去抨击某一个人。那讲到世新男篮呢就跟他讲讲世新女篮，对，我们女篮呢人家政大男篮四连霸，那我们世新女篮就是五连霸，哈哈，超爽的。今年呢女篮的对手呢是台湾师大，这样其实还是蛮感动的，因为其实女篮不太算是篮球大家比较 关注的一个区域吧。我觉得女性在运动的关注度一直都比男性低非常非常多。这个非常非常多呢不是我在讲，你去看 WSBL 再看可能台湾的男生篮球的职业联盟，你就知道那个关注度差的有多大。其实今年看下来，我也平常也不是在看女篮的，但是世新女篮偶尔会看，那看到他们对台湾师大其实还蛮没有悬念的啦，其实算是第一节也是大概上半场就知道这个胜利是倾向哪一边这样。当然也是要先感谢所有世新女篮还有师大女篮的付出，让我们看了一场还不错的比赛。我观察起来啊，女篮其实呢跟男篮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女篮在球权的流动上是很怎么讲，有弹性的，很 flexible 的，就是并不会说球都在某一个人手上，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战术啊、跑位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努力的把球送进去篮筐。我有问我男人，他说是因为女篮在体型的优势上并没有像男生，其实意思就是说女生其实通常长得比较矮小一点，但以就是台湾人来说啊，并台湾人本来就长得比较矮嘛，像可能女篮里面大概超过170就已经算非常高的选手，我记得有一些女篮选手甚至可能才155或是158而已。那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体型优势，没有办法用高度的优势来取胜，那就只能用战略的方式，用跑动啊，然后球权的转换啊这一些，然后来达成这个战术。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是很舒服，而且你会一直要思考说为什么他要传给他，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什么之类的。当然呢也有会有人说，我记得那天看到那个 UDN 的标题其实我超级不爽。那时候当下女篮夺冠的时候就也会有快讯嘛，然后 UDN 的握下 UDN 的 APP， 然后 UDN APP 就放了个标题，然后写世新女篮开外挂，然后那个外上下引号。我其实当下超不爽，因为不是只有吉福一个人得分上双，宋瑞珍我记得得分也有上双，然后其他球员也都有各自的表现。哇，他写那个标题我真的是超级无敌不爽，因为你不能因为有外籍生然后就去忽视其他人的表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是这样写才会有人看吗？还是怎样？女篮在体育的关注度就已经很低了，然后你还做这样的标题，是想要给女篮这个事情招黑吗？还是怎样？反正我看到这标题我超不爽的，对，一点小抱怨。但还是要恭喜政大跟恭喜世新啦，我觉得能在毕竟他们都是靠篮球这件事情升学啊，可能未来会继续走向这个职业，会期望说他们可以在毕业之后呢仍然保持自己的仍然保会希望他们就是可以一直保持自己的热爱还有对于一件事很纯粹的喜欢吧。我觉得我发现体育生啊或是体保生或是职业体育选手他们会继续跑步或者继续打球，原因其实都是因为他们真的真的很喜欢这项运动，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没有别的杂念，他们就一心一意一头栽在这个运动上面。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这辈子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因为我就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很专心的人，你知道吗？我就可能 right now 现在想要做某件事情那我就去做，可是这件事情可能做一下下我就不想做了，我就是这种很三心二意的人。当然会有人说、这样没关系啊，人就是一直在寻找喜欢的东西这样，可是就会觉得说如果一直常常换这种兴趣的话其实很难在一个领域上耕耘，那其实也会很难得到一些成就，就是有些事情就是你要努力很久才会有成就，那像我这种比较没有耐心的人就会怎么讲不会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我是很佩服这些体育选手的，我就会觉得说我会想要把他们这种专心做一件事情的精神当做我的模范，虽然我可能做不到，但就是会想要当成自己的模范跟怎么讲那个目标吧，就希望自己可以像他们一样，那也希望他们可以在进入职业的时候呢可以 不要太多搓磨，然后也不要太多挫折，可以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保持快乐。好，那既然讲到篮球的话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篮球协会。哎，我其实今天来录音前给自己暗暗发誓说短期内不要再讲篮球的事情，但是我的生活真的充满了篮球，真的很难不去讨论它，你知道吗？好，那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篮球协会又干了什么好事呢？在昨天呢，在彰化市彰化县议会，对，没错，举办了篮协会员的会员大会。这个没有什么，你只要其实大家都可以加入篮协，成为会员之一，你就是每年固定缴会费。那你只要加入超过一年的话，就可以参加他们的会员大会这样子。因为这个大会就是没有直播什么之类的，对，那你就可以参加。每年借的是1000块，然后第一年会比较贵一点，因为第一年还有一些报名费，好像1200还有1500，反正2000块以内就可以解决这样。所以如果你对篮球事务有兴趣的话，其实你可以加入篮协，我觉得成为他们的会员应该会获得蛮多你想要知道的事情，而且费用也不是太高，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好的，我们伟大的篮协昨天又说了什么呢？在24号呢，也不是昨天啦，前几天他们举行会员大会的录音档，就是有会员去开会的时候有录音，那这个录音档就流出，内容就引发争议。那至于是什么争议的，我来 念给大家听啊。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中华队就是台湾男篮其实去参加了2025年的亚洲杯资格赛。但是呢，从一开始我们球迷就大抱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国家队嘛，那其实有一些选手他是要放弃他原本就是他可能在职业场上有一些比赛，他就可能要跟球队协调要请假啊或什么之类的这样。所以呢，在一开始主训的时候，主训就是干嘛？主训就是问人家要不要来加入国家队，然后要不要来训练。因为也不是说你加入你就可以选上，因为他会有一个最终的12人名单，会从36然后训要变12还15这样。也不是说你来就会一定会加入，反正你要先参加国家队的集训这样。从集训开始就很有问题，比如说呢，大家明明有选进来的人，有选进来集训的人，但是都没有去练球。像刘真就有发现东抱怨说，来练球的只有4-5个人，那是要怎么练习呢？那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再后来是关于保险的部分，因为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应该是说，哎，你今天替国家去出征去打仗，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算为国家就是争取荣耀的一件事情吧。那是不是国家都会把你的保险啊这些处理好？因为毕竟身体就是篮球员最大的资本嘛，他们没有这个身体就没办法继续打球，所以应该保险金额会很高吧？没有，根据前中华男篮球员张宗宪表示呢，他说他那时候比赛的时候呢，手指头断掉，然后呢就当下去看，在国外就去看急诊嘛，然后开了诊断书。来，重点来了，他说呢，篮协的保险呢是实支实付。实支实付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花了多少钱你才可以拿到多少钱的保险。而且这件拿钱这件事情还不是保险公司跟你 charge 哦，是你要去跟篮协说，哎，我手断掉了，然后我这个有诊断书，然后我要拿这上面的钱，然后篮协才会给你，而且他最多只付你20000块，就是不管你今天怎么样你都只能拿到20000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荒谬，大家真的难以想象，你知道吗？就你今天牺牲自己赚钱的机会，牺牲自己平常上班的时间，然后为国家去争取荣耀，然后换来的是什么20000块的保险？这件事情非常荒谬啊！这是有点前情提要，我们终于要回到这个录音档的部分。那在亚洲杯其实表现也非常的不好，坦白讲，我们在菲律宾马尼拉呢被血洗53分，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在录音档呢？录音档说什么呢？篮协的常务监事郭俊仁在会中反问，球员要求奖励可以，但是打不出成绩丢脸的时候，是不是要有奖惩制度？我当下看到这句我真的大傻眼，知道吗？我就觉得说，你这是什么天朝想法？你觉得你是皇帝吗？还是怎样？什么叫做要有奖惩机制？他今天牺牲自己的职业算是 职业的可能 maybe 会制造他 highlight 的时间，然后牺牲他的资本，牺牲他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因为像台湾还是有些篮球员是在国外打球，比如说在中国打球啊，或是有一些人曾经有在可能美国，在大学的时候是有在美国打球，他们牺牲跟自己家人团聚的时间，然后呢来参加一个明明知道一定会输的比赛，而且甚至都没有几个人去训练，然后你居然说哦，你们都不能先以利益为第一优先，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如果能打得不好，是不是就要有惩罚呢？你是谁啊你？你只是一个篮球协会好吗？你只是主训中华队的，你不是什么人 ，OK？ 不要这样去情勒人家，这人惯老板欸。我看到这句，我真的是超级无敌大傻眼。你完全没有立场这样子对球员说话啊！而且台湾有多少球员不愿意参加中华队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受过太多伤，甚至呢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的巅峰。为什么？因为张东宪就是这样子。他当时就是在琼斯杯的时候就是大扭伤，然后脚踝啊、膝盖啊、手指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在为中华队出征的时候受到的伤。这些其实或多或少都影响到他现在的表现。然后你居然用这种我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很没有同理心的说法。然后他还说要球员方呢不要总是先谈利益，然后还反问球员说，那你这样出场啊，让替国家打了两周比赛，如果认定价值是100万的话，那达不到成绩丢脸的话，你敢不敢签字承诺呢？打不出成绩怎么处理呢？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啊。那他还认为呢，球员的出场费不应该拿来会议上做表决。然后他还说呢，帮球员谈保险是吃力不讨好。看到这句话，吃力不讨好，那还直言呢，篮协不想要冒风险去动退佣，球员想要保护个资，其实就是薪资，因为球员的薪资其实都是大部分都是保密的，除了工程师啦，但大部分其实都是保密的，对。然后才会有联盟跟球团去评估，然后如果有事的话呢，就会受理赔受益人就是球团这样。我心想，什么叫吃力不讨好？这不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吗？你们国家征召球员。现在讲难听一点，你现在当义务役当一年兵，一个月都有薪水20000多块了，你而且他们还有保险啊，你不是就算是国家队去征召要出去比赛，不是应该也要帮他们保好保险吗？什么叫做吃力不讨好？吃力不讨好你还是得做，因为那是你的义务啊，这到底是什么想法？我真的是100万个没有办法理解，你知道吗？这真是非常荒谬。反正呢，根据我的就是看篮球的朋友，大家都很嗤之以鼻这件事情，表示大家其实都是站在球员这边。我觉得台湾人有一个很好笑的毛病，就是呢虽然我们都会骂某一些球员出去比赛打很差很差很好笑，但是其实这些篮球员如果遇到什么委屈，我们其实是真的很心疼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篮球环境得来不易，在台湾在经历 SBL 曾经的巅峰到后面小猫没几只，观众小猫没几只的情况，然后又到现在三个联盟鼎立的时代，我们所有人球迷都知道这是一有好看的职业篮球可以看，是台湾篮球迷一直很期待的事情。然后我们当然也会想要保护这些球员，就是至少不要让他们受委屈，就是虽然他们球打得很烂，我们还是会笑他。比如说像周怡翔之前膝盖刚开完刀回归，我们就狂酸他交通部长，因为他就是会在场上狂指挥，然后没什么作为，但后来人家也打出表现嘛，对不对？我们所有人都跟他说对不起部长，对不起，对不起周一翔，我错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很担心球员的，都是很心疼球员的，然后你一个篮球协会的算是长官，然后居然讲出这种话来。我不晓得啦，其实我甚至怀疑他没有看过篮球，我甚至怀疑他根本不打篮球啊。我讲不打篮球可能有点过分了，因为像我也不打篮球，但我看球，我甚至觉得他可能不看篮球，因为这并不像是一个有看篮球的人会说出来的话。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国家花这些钱，或是说球员跟你要出场费要征召的薪水是很过分的事情的话，那其实你们大可以不要组啊，那不如不要参加啊。我甚至可以觉得说，那你们就不如不要报名参加这些国际的赛事好了，就让台湾球员没有能见度啊，因为台湾球员也不会想要加入你们国家队啊，因为这是你们先给他的待遇很差啊，你给多少箱给什么样的薪水就只能请到什么样的人，这点事情你们自己不知道吗？总之我还是非常生气，然后又非常气愤吧，因为我觉得说篮协已经做了太多太多荒谬的事情，然后居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去 制止他，或是说停止他这些荒谬的行为。套一句我朋友在群组里说的，他说我每次都觉得蓝鞋做的事情已经很瞎了，然后直到他们做出下一件更瞎的事情。 我其实对怎么讲，对蓝鞋真的是很算是很失望嘛，因为也不能讲失望吧，就是我知道他们就是一个 很奇妙的组织，然后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去改变他，只是就会觉得说明明台湾已经有这么多很好的人才，台湾的篮球环境在进步，球员也在进步，我们开始讲究科学的训练跟喂养，开始讲究一些，我们有很多球员在学生时期就会旅美跑去打 NCAA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 你台湾最高的篮球组织居然是这样子的态度，如果我是篮球员啦，我其实会非常寒心，我会切心，我会觉得说这个环境没有想要重用我的意思，那其实如果要我考虑要不要回来打球的话，真的会让我蛮怎么讲，思虑或是担忧这一件事情的。好吧，让我们先放松转换一下心情吧，让我们来听听范立三和陈旭的光云影关于你。这晃动的倒影也、yeah、不知是真是假，既然置身其中就别把我叫醒也、yeah、如梦似幻，正如我释放往来与两者间的交界，感受光与影的差距，什么理想现实都随他去，前方看到的是海市蜃楼，往前他会坠落海市蜃楼，就能解开悲观于你心里的谜底，无论于情或于理，于情于理，可能于情却故纵或于情于景，有理想现实，理想坚持，就像两件事没法兼职，时间有限，实现有限，时间现实面与片之间的时间，钱多见直线展现执念，但别急，别焦急，开始关于关于你的交集，答案就在于你，每段故事对焦的焦点，就算对调的剧情都还是想找于焦点你，像黑与白之间的无限的灰不见的美，但浮现的不变的是谁的 fake， 理想现实没实现，其实所见的都来自内心里，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旭和范立三的光与影关于你。我个人超级无敌喜欢这首歌，它应该可以排在我的可能个人叫什么 playlist， 可能前十名的，我还不敢说第一名，但可能二三四五吧。 这首歌可以在我的丧礼上放吗？拜托，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怎么讲，这首歌其实出很 好几年了，我高中就在听了，但它一直都是我的心头好，是因为我每次听到那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啊，我都可以觉得很像梳头发，你知道吗？你知道 我们梳头发第一是在整理头发嘛，不要让它看起来这么乱。然后第二点是呢，我梳头发其实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因为你再把打结的头发梳顺，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头发在一次又一次的梳理当中呢，会越来越柔滑，然后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疗愈，然后还可以顺便按摩头皮，超爽的。然后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响起啊，我就突然觉得好像没有，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每次我觉得很痛苦的时候，觉得很烦恼的时候，觉得很心情郁闷的时候，我都一定会听这首歌。因为虽然说他的歌词也不是什么很励志，他其实用了很多韵脚，用了很多 flow， 这就是程序很擅长。我真的喜欢程序，对，等一下再讲他。他就用很多韵脚，很多 flow， 然后来堆叠这首歌的歌词，然后再配上那个陈贤进的那个和声，真会觉得这首歌真是天籁，你知道吗？其实这三个人很有趣，他们三个都是政大黑鹰的。然后范立珊已经考上律师，他现在在执业。那程序呢，他政大念很久，我记得他好像是社会系转了经济系。他其实从来没有念过传院，但是呢他做的事情都是传院会做的事情。他现在是一个 MV 导演，然后偶尔也会出歌，大概可能一年出一首吧。去年我记得有出，还前年，但今年就还没出。然后他现在是导演，然后也是算是有一点网红吗？算网红吗？就他会接一些业配这样，但接业配都是那种相机周边用品，比如什么记忆卡、收纳盒、肩转接头啊。然后他好像还有自己的线上课程什么之类的。然后长得还帅，女朋友还超正，反正他就是一个人生胜利组，一个我很向往的一个目标这样。好，那我们回到正题，然后有时候就是要在节目上自肥一下自己很喜欢的偶像，因为那都是我活着的一些理由。好，那既然讲完了台湾自己内部的新闻，我们来讲讲国际的新闻。昨天呢，昨天3月26号，美国巴尔的摩的凯伊桥在3月26日被货轮撞上，就是被一艘货船撞到，然后断成好几节，然后上面原本有六个维修的工人全部掉进河里。然后在经历了12个小时的搜救之后呢，美国政府是宣布停止搜救。那推测呢，六人已经死亡。那总统拜登稍早表示呢，搜救行动还是当务之急，只是呢会先暂停。然后总统拜登表示呢，搜救行动呢还是当务之急。那其实已经暂停了河上面的那些船舶交通跟一些港务这样。其实我小时候就会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小时候都会幻想一些很荒谬的意外发生。比如说我们国小的时候不是头上都有那个电扇吗？就是那个吊扇。我小时候都会幻想说，会不会哪一天它真的掉下来，然后砸到人，然后我们所有人头都会喷掉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儿童不宜的这种幻想这样。然后后来 长大之后，你就发现现实上发生的事情远远比你幻想的还要荒谬。比如说我真的看过台湾好像真的有新闻，就是吊扇掉下来，只是刚好教室没有人，然后那个吊扇也没有转，它好像就是中间那个轴心因为用久了，就是因为那个电扇掉很久，所以就没有支撑力，就砰就掉下来这样。然后大家很幸运没有砸伤任何人，这是最幸运的事情。然后还有这个货轮撞到船，货轮撞到桥的这件事情，会觉得这现实发生的事情永远可以比幻想更荒谬，你知道吗？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大艘的船，然后撞到桥呢？就是桥也不是个很小的东西啊。当然我要先说，这是我非常狭隘的想法，因为我知道开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也不是说什么哦，那你行李箱啊，你行去开啊，没有，我也没有这样子说。只是它应该是会有一个固定航线的东西，基本上它要出错的几率应该是，就要造成这么重大事故的原因应该是很小，是这中间出了什么纰漏吗？还是怎样之类的？就是我当下看到其实就很吓客，就想说哇靠，这是什么发生什么事这样。那刚装社有更新了新闻，就是说造成这个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凯伊桥坍塌的这一艘货船啊，它2016年曾经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发生过意外。那不过呢，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今天表示呢，这艘船呢去年有通过两次的海外检验，所以其实一直是这艘船不是第一次出事，就是它有前科。 所以是这条船有问题吗？还是开的人出了问题呢？我不晓得，我只觉得怎么讲，这件事情很荒谬。就像我前面第一件事情讲说吃龟啊屌吃一吃会吃到死掉，这件事情很荒谬。有的时候啊，就长越大你会开始去思考一些事情，比如说看到一些新闻事件啊，或是一些某些人嘴巴讲出来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你这二十几年或这三十几年四十几年是不是都白活了，为什么他们可以讲出这么很难以理解的话但你不行。有的时候呢其实会蛮羡慕他们的，因为他们敢讲表示他们早就知道自己会被骂，或是早就知道自己会被喷爆，但他们还是愿意讲，其实某程度上蛮佩服的。但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可能很 common 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很 common。 当然我觉得随着年岁渐长啊，开始成长啊，不管是肉体还是心灵上啊，我这边是指肉体跟心灵有成长的人啊，其实你对世界的接受度我觉得会某一部分会慢慢变大，某一部分会慢慢变小。会慢慢变大原因是因为你开始看了更多人，做了更多的事情，做了很多可能你这辈子或者你父母这辈子都没有想过会做的事情。那变大的话，你自己其实算是说你心里想的东西就会变得比较开阔，然后会变得比较包容。有的时候不是包容啦，也不是说真的很认同，只是有时候遇到智障他说一加一等于五，你也会说对对你是对的，会有这种感觉。那 一部分比较狭隘，我个人觉得是觉得说因为年纪慢慢变大，其实会不想要改变，会很抗拒改变这件事情。改变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过程，我不管是改变自己还是改变别人，我觉得光是改变做事情的顺序，改变习惯都已经很困难，长越大就是会越抗拒改变，越讨厌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某程度上这也是心胸变得越来越狭隘的原因之一啦，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对，好，我们回到这艘货船这件事情。那根据路透社报道呢，安特卫普港务呢当局表示，这艘货柜船叫 Dali号 D-A-L-I Dali 号，听起来很像什么女生的名字。他在2016年的7月11号呢，在试着离开北海的货柜储运场的时候，也曾经撞上过码头。那根据船舶资料网站啊上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说，2016年达利号执行的检验发现这艘船其实有结构性的问题，他形容说是船身损坏以妨碍其适航性。这样听可能会不知道在讲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他这个船啊已经坏到啊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开，会阻碍航行这样子。那安特卫普港务局表示呢，那个时候呢达利号真很好笑，有在事发过后呢靠岸维修了一段的时间。那这个安特卫普港的发言人告诉路透社，正常来说这些意外都会接受调查，只有判定船只安全才会放行让船只离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说，达利号在比利时出过事情之后呢，他是接受过检查，检查完安全了才能重新航行。所以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当时意外遗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像那种后宫甄嬛传那种的啊，不是都会说什么哦，娘娘当时生双生子的产后虚亏还没有回复，然后现在想要再平安诞下一个皇子是很困难的事情，有一点像这种感觉吗？我不晓得，但就会觉得说心里就有一个坎过不去。我觉得就像你做错，比如说像我妹好了，我妹小时候啊，我跟我妹差了5岁，差很多岁，她都会小时候恶作剧我，她会把我手机或 U 卡我们直接藏起来，然后我就会很不一定，很觉得很紧张很生气这样。所以只要每次，但是我就是其实是自己是一个很容易搞丢的东西的人，就我可能手机放床上或者是乱丢在某个地方，然后我就会忘记它在哪，然后我每次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把我手机拿去哪里，但其实他根本就没拿，他就说没有，你没看到我躺在床上吗？我说很难讲啊，你每次都会在我不在的时候然后做出一些很荒谬的举动，因为像小时候他就趁我不在的时候，然后把我的什么枕头把我手机或者什么 U 卡藏在枕头底下，然后我根本就不知道，然后我还被骂，自己在那边生气这样。他就说我没有弄啊，你跟我讲干嘛。所以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有前科，就是有前做过以前干过一样蠢事，你就会怀疑，第一件事你就会怀疑他，你知道吗？虽然这个怀疑真的是很没有礼貌，也没有什么道理，但你就是会想怀疑他。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一艘船呢是不是真的现在这个事故跟这个跟当时发生事情有关系啦。不过呢，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巴尔的摩事件发生的当时呢，这一艘船就达利号，它具备的一些执照啊，还有一些检验啊，都是有效的。所以说，哦，更正，前面讲六个人就是下落不明，但其实呢，这个凯伊桥坍塌呢，已经至少造成了八个人落水，那其中两个人已经获救了，但是另外六个修补桥面坑洞的工人呢，至今下落不明。当然，我是希望他们就是可以全员平安的，回到温暖的家。只是说，在这个天气依然寒冷的春天，对于台湾人来说可能也没有很冷啦，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春天其实还是蛮寒冷季，尤其是在水里。我觉得这个几率可能蛮小的，但我也不晓得，这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些经验跟观察啦。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平安，你知道人生在世，你长越大你就会发现啊，你长越大梦想真的会越来越小，你期待的事情真的会越来越小。像我以前生日许愿都许说什么我要去小巨蛋表演啊，然后我要去国家音乐厅啊，我要当 model 啊之类的，我小时候真的有这些理想。但长越大你开始许愿，就是开始许愿父母身体健康，开始许愿自己身体健康，开始许愿伴侣身体健康，还有世界不要有战争，这些听起来有一点很理想化的愿望。但你长越大你就会越期待这些平静的发生，因为我们都太习惯这些平静，我们失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太习惯了，所以我们快要失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不会有感觉。所以你长越大，我自己小时候很不认同说长得越大梦想越小这句话。我小时候觉得说你长得越大你梦想就应该越大，因为表示你长大 越有能力啊。但其实就是大概这一两年吧，会一直开始去思考说以前想的一些事情，也不会说错吧，就是有点像是复盘，不想用止语，但是就是用复盘的感觉去思考说以前的想法是怎么样，然后跟现在的我想法又是怎么样，会去做一些比较，其实可以蛮看得出差别的。就是现在大家可能看我还是就是很冲动啊，然后想干嘛就干嘛，然后不就是怎么讲蛮年轻的一个人，但其实我觉得我的想法已经跟可能两三年前甚至一两年前就差很多，是一点给自己的小小反思。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集在反思自己，为什么话题变得这么沉重呢？但是好，没关系，好吧，那今天的本周时事新闻就到这边结束。哎，说好不提篮球又提篮球，真的是哎，总是不能管住自己的嘴。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来自杨舒雅的《华康少女体内分子》。我个人超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的 beat 很符合我的胃口，然后再来是他的歌词，我觉得蛮有历史的，可能会戳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的神经，但是我觉得他的歌词是很有历史意义的。那我是菜鸟主持人戴鸟兽，我们下周三10:05早上见咯，拜拜。
我记得和他相遇的1945年，那时我还穿着和服，第50个秋天飘着雨的夜，流连在明星咖啡店，像一位新皮肤也特别迷恋他背面的那些罪孽，穿着军官的制服穿梭自如，他带着鳄鱼的笑脸试图接近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他说他沾满鲜血的过往只是飞烟，他来自黄埔军校，伯君一笑的技巧正是服从的需要，那是威权也是权威的圈套，他那过于喧嚣的孤独与恐 恐惧向世界宣告不是他的贵人，我只是过客，十二选一中的好者，或者只是眼前的意外。当他操着缱绻的情怀，握着腼腆的嚣张枪，想死我却只能逃跑着叫。他带着刀，他带着枪，他带着思想，他带着死，他带着亡，却没带希望。他是华康少女体内一分子蠢蠢欲动，是活在我里面不停死律动的痛。华康少女阴森到我在血泊中，华康少女无声到我在血泊中，华康少女的未来握在她手中，华康少女。究竟是我先爱上他，还是他影响了我的决定？之后谁被谁惹火？当他说爱我时，眼神却看向对岸，无视那罪犯般的五十加飞。但文明是璀璨还是摧残？当白目降下后，生活逐渐失序，建立秩序的反面不只关乎人命的失去，伤心之余，别忘记他曾为秩序保护这块土地的一字一句。他始终怀着更大的野心，随后开始暴力的撤离，蹂躏生命，囚禁真理。但这世界上岂有真正的真理？我只知道我要爱我脚下的这里，枪里死去了身体的人，失踪的灵魂，哭泣的青春和剩下的幸存，那些倒下的尸体。你眼睛别捂住，那是道上的志气，你年轻别辜负。带着刀，他带着枪，他带着思想，他带着死，他带着亡，却没带希望。他是华康少女体内分子蠢蠢欲动，是活在我里面不定时律动的痛。华康少女 ，yeah rolling rolling 一整天，华康少女曾病恹恹倒在枕间，华康少女就默默躺在我枕边，华康少女，被改掉的名字，被遗忘的历史，被唐突登陆的陌生人给一直气死。我是被建构的，我是不存在的，我不是华康少女，她才是来者不走的。被改掉的名字，被遗忘的历史，被唐突登陆的陌生人给一直气死。我是被建构的，我是不存在的，我不是华康少女，她才是来者不走的。带着刀，她带着枪，她带着思想，华康少女阴森到我的血泊中。她带着死，她带着亡，却没带希望。华康少女无声到我的血泊中，华康少女体内分子蠢蠢欲动，华康少女的未来握在她手中，是活在我里面不定时律动的痛。华康少女， 下。